犹大书一章1至16节，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写信给那被召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愿连续平安慈爱多多地加给你们，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争斗激烈的争辩，因为有些人偷者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后来就把那些不幸的灭绝了。这一切的事，你们虽然都知道，但我却仍要提醒你们。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又如索多玛、俄摩拉和鸠尾城里的人，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烈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鉴戒。这些做梦的人也向他们污秽身体、轻慢主治的、毁谤再真伪的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罪责他，只说主责备你吧。但这些人毁谤你们所不知道的，他们本性所知道的事，与那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在这世上竟败坏了自己。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为利往巴兰的错庙里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这样的人，在他们爱席上与你们同吃的时候，正是礁石。你们做牧人，只知喂养自己，无所惧怕，是没有雨的云彩，被风飘荡，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死而又死，连根被拔出来，是海里的狂浪涌出自己可耻的木子来，是流荡的心，有墨黑的幽暗为你们永远存留。亚当的妻室生以诺、成玉撵这些人说：“看哪，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明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这些人是私下利刃，常发怨言，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口中说夸大的话，为得便宜献媒人。阿门。
阿门，谢谢寻姐妹的诵读。那我们今天来到犹大书，它的主题就是竭力保守真道。那我们来说，先了解一下这个作者，是犹大哈。犹大不是那个12使徒的犹大，而是耶稣的弟弟哈。他是雅各的兄弟，雅各书的作者的那个雅各。然后，在书信的开头，他称自己为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兄弟，哈，就是把自己的那个在地上的血肉关系和在天上的属灵关系都向大家表明。然后他没有说我是耶稣的兄弟哈，而是强调他是基督的仆人。他的背景就是，最开始的时候，那个我们知道这些耶稣的弟兄们，自己的siblings 都不信他哈，这个在约翰福音中都有描述。但是耶稣复活之后，他们亲眼目睹了他的死而复活的那个十字架的大能哈，之后都成为了信徒，然后成为那个教会中的领袖。犹大书是那个新约中最短的书信之一，写作时间大约在主后60到80年间。然后他非常的写作风格非常的直接和辛辣，用了很多比喻， 这个犹大叔和彼得后书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哈，可以互相参考。那个犹大书信哈，就是让我们看到这个假教师在这个教会中哈，要来那个混入教会来，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充满警醒和战斗的书文。1到4节这里，第一节哈就有三个词，一个是被招的，一个是蒙爱的，一个是保守的哈，就是雅各不是。犹大写信给这些人，这些人呢，就是有这三个特征。那这三个特征都是我们基督徒哈蒙福的特征哈。它的英文分别是 calling、loud、kept。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主面前的三个蒙福。然后第三节呢，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犹大书的一个关键节哈，就是竭力要为真道争辩。假教师已经非常猖狂，他们来到了教会中哈，然后所以混杂来牢笼或者是来俘获那些基督徒，或者是信仰不坚定的基督徒。他们有什么特征？在这那个第四节就是说，偷偷的混进来。然后把恩典变成放纵，然后否认主耶稣。那我们现今社会是不是也存在这样的偷偷混入教会来的假牧师呢？有错误神学、廉价恩典、成功神学、只讲爱不谈悔改，哈，这些数不胜数，类似的各种各样的掺杂。第5到7节。这里犹大举出三个旧约的例子，就是提醒大家，提醒神，提醒人，就是神最终会惩罚这些人。第一个例子呢，就是出埃及的以色列人，那这些不信的人，我们那个都倒闭旷野，是非常惨痛那个教训。然后还有堕落的天使，他们不守本位，在第6节。然后离开自己的住处，哈，他们被神用锁链锁在黑暗处，等候大日的审判。然后第三个例子就是索多玛、俄摩拉，他们行淫乱，哈，最后遭到火的刑罚。所以，这三个例子都说明这些人知道真理却拒绝顺服神，最终他们得到了同样的结局，就是审判。那就现在就是，即便是我们蒙恩的人哈，或者是这些人，你觉得我们就决志信主了，或者我们受洗了，我们就可以躺在恩典上，然后过着那个随从肉体的生活。那这样的人以为自己会得救，其实他们自己是在欺骗自己哈，是走在背道上，然后叛逆的道路上，一定会接受神对他们的审判。下面第8到10节，然后这些犹大非常尖锐的那个说这些混入到教会人的面目，他们是做梦者，然后污秽身体，不服权柄哈，第8节，这个还有就是他们这个三个特点哈，一个是污秽身体，一个是轻慢主治。就是不顺服权柄，然后毁谤尊荣，就是狂妄自大。这些人的这是三条灭亡的路哈。接下来到11节，就是说，该隐的路、巴兰的路和可拉的路，这个我们熟悉旧约的时候都知道，他们这个该隐是嫉妒和仇恨哈，它代表那些。只有宗教外表没有敬虔实质的人，还是非常假冒伪善的。那巴兰呢，是为了利益而走迷路；可拉呢，就是骄傲自大、叛逆、反对神所设立的权柄。哈，这三条路，结局都是灭亡。那这里在第9节引用了这个天使长米迦勒，他与摩西尸体。与摩西尸体哈，因摩西尸体与魔鬼争辩时哈，那个天使长都 不敢用诽谤的话去说魔鬼、撒旦，只说主责备你吧。而这些人却随便毁谤自己所不知道的。那这一段呢，是来自于那个引用的次经，是当时犹太人比较熟悉的哈，熟悉的世界，然后现在被引入了正典，那说明这件事是可以当做圣经正典来用的。但是次经呢是不可以，不是圣经哈。接下来12到13节，他用了6个比喻来描写这些假教师，就是爱宴中的暗礁，然后只喂养自己的收入，是他们无语的云哈，没有实际的生命，不结果子的树，实际上是枯死的哈。然后海中的狂浪，就是骄傲和羞耻哈，放荡的心，就是任意妄为。那14节到16节就是最终的审判，在16节哈，也就说常发怨言，常抱怨，顺从私欲，夸大自己，然后有时候也为人情谋利益哈。最终这些人哈都是那个就是他们的这些表现，就可以从他们的果子能够看出他们生命的实质来哈，然后我们就可以知道他们是假教师。那这个十四节哈，14节和15节这一段呢，又是引用以诺一书哈，然后所以这也是那个就是在犹大书中有这样引用次经的地方，所以我们大家就是用来参考哈。那个就是次经不是圣经哈，但是它中间的部分，就像我们引用其他的书籍也可以引用一句话一样。我们来总结一下哈，这一段经文，这一段经文其实用了很多个三个一组的这样很多的段落哈，或者是比喻。然后那个犹大就是一针见血，让我们警惕这个假教师哈。这个假教师他有什么特征呢？我们接下来也可以思考一下哈。然后他这个假教师这个谎言哈，就是偷偷混进来，然后把恩典变成放纵，否认主耶稣。然后他的三个特点就是，污秽身体，轻慢主治。毁谤尊荣，然后行为表现就是在言语上和那个各种私利上哈，他们中饱私囊，这些方面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表现，帮助我们去识别这些假教师。来到我们今天的思考问题，面对今天教会中哈，有哪些信息可能把神的恩典变成放纵犯罪的借口哈？我们该如何去分辨？凡事哈，就是大家都可以看到，最后分辨的其实都是那个自我和私利哈在作祟。那也可以结合今天的经文哈，这些假教师是如何偷着进来的？他们如何在你的爱宴上如何成为牧人哈，甚至 leader 来教养你，其实却把你带到那个偏离世界的地方，偏离真道的地方。如果一位讲员，第二题哈，很有吸引力，很有恩赐，但他的生活教导或价值观偏离圣经，我们应该如何回应？那第三个问题就是，假教师常常发怨言，顺从私欲，夸大自己，看人情面，谋利益。然后我们在当今这个教会，在我们教会领袖上，或者是在我们自己身上哈，有没有这方面的表现？然后，我们应当如何警醒？
好，谢谢爱丽丝姊妹啊。那尤大叔他这篇的信息呢，也是当时教会非常需要紧急的哈。从这个第3节、第4节哈，这里就看出来，他本来写的内容不是这个内容哈。他想论述这个救恩的内容，但是因为教会面临着紧急的需要，他说我不得不写这封信了。啊，来为这个真道来争辩，然后第4节说，因为哈，他就解释哈，因为有些人呢偷着进入教会哈，所以从这一点呢，跟这个约翰2书、约翰3书有点像哈。约翰2书、约翰3书都说，我还有好多的话要写给你们哈， 啊，不想用这个笔墨哈、啊、写下来，但是呢，这些事情呢非常的紧急哈、啊，所以要尽快的把这些信息传递给教会哈、啊。那犹大书可以说是在新约的书卷当中比较全面的啊，把这个啊假教师的画像画给我们看啊，方方面面，从他们的生活，从他们的信仰，从他们的做事的动机啊，神学的偏差哈、啊，全面性的给我们描述这个画像哈、啊，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哈、啊。教会的问题常常是在里面的啊，常常是在教导哈、啊，以及啊，就是身边当中，像这些人坐在我们身边，跟我们一起坐席、同席吃饭的时候，却像礁石啊，这个行船的时候哈、啊。这个很危险的，有的时候你看不见，慢慢的哈，就是被这个礁石给触碰啊，这个影响我们的这个跟随主的这个道路哈，所以这是潜在的这个危险啊，就在教会里面所出现的问题哈。犹大用历史上的典故啊，用很多这个过去所发生的显然。这个教会呢，对于犹太人的历史哈、啊、是非常了解的哈、啊，所以他不用多讲哈、啊，他一提这些的名字啊，在埃及出埃及的那一批人的故事，显然他们都很了解哈、啊。这些人因为不信啊，所带来的这个结局哈、啊，用这个来提醒他们啊，天使啊，不守本位的天使啊，不尊重这个上帝的权柄。跟着魔鬼一起来抵挡神的这些的堕落的天使哈，他们最终的结局是用锁链捆绑，被投在这个黑暗的这个居所啊，等候大日的这个审判。索多玛、俄摩拉的故事啊，这些他们都了解哈，所以一句话就把这个问题点出来哈。但是他特别强调这个结局。那刚才我们在这个小组当中分享啊，围绕这一点啊，为的是什么呢？犹大为什么强调举这些例子都要提到他们最终的结局受神的审判呢？就是提醒大家哈，这个放宽心哈，这个我们是要小心分辨哈，我们要注意哈，我们每次听完道，我们都要去对照圣经哈，这篇道真的是出于神的不是哈，但是心里面是安稳的，因为什么？知道上帝在掌权，这些人暂时会很多的困扰啊，很多对教会的损害呀，这个攻击教会、拆毁教会、搅扰教会哈、啊，分裂教会哈、啊，但是最终的结局是确定的，神不会不管的哈、啊，神在他的教会当中是掌权的哈、啊，那所以这一点，当我们确认的时候哈、啊，心里是安稳的哈、啊，当然这个灵里面是要警醒的哈、啊。那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在辨别真伪哈、啊、真假教师、真假这个福音、真假敬虔哈、啊、这些的事情上啊，最根本的出路是在真道上建立自己哈、啊。这个到了这个犹大书最后的时候，他也是鼓励当时的信徒哈、啊，要在真道上建立自己啊，在爱中啊要成长啊，然后仰望耶稣基督的怜悯啊。我们这周的背诵的经文哈、啊，就是提醒这个哈、啊，所以。站在真的啊，站立得稳啊！当以弗所书第六章讲那个全副军装的时候啊，帮助我们站稳了啊！你站在耶稣基督这个恩典当中，耶稣基督这个地位上哈啊，不要跑出去哈，随便跑出去哈。这个连米迦勒面对魔鬼的时候，他不是一个进攻攻击的一个状态哈，他是一个防守的状态，把这个东西交给神啊，让神来这个亲自来审判哈。所以呢，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哈，在真道上站立的稳，辨别真伪的这个这个根本啊，就是在真道上来建立自己哈。所以感谢主哈，我们最近也是帮助大家来学习这个读经的方法。我发觉好多的弟兄姐妹在读经的时候啊，这些缺少这种基本的一种的训练和观念啊，只是读一些解经书啊，这个。尤其是你读一本解经书啊，这个好多的东西是就漏掉了哈，不要读完圣经就直接跳到解经书，哎，我们一起来看看解经书怎么讲啊，先不要这样。其实圣经不是那么难读的哈，你掌握这种的基本的方法去观察， 解释哈，应用按照一些的路径去学习哈，神的话不难懂的哈，所以不要这个图方便，直接就去看别人的解释哈，来到神的话语当中哈，按照正义去分解神的道，让神的话自己来讲啊，你是可以看到的，你可以学到的哈，所以鼓励大家哈，这个我们很感恩哈，这个我们一起来读经，天天在一起读经也。一起来学习哈，怎么来按照正义来分解神的道啊？这是啊，辨别真伪啊，这个抵挡异端的啊根本的途径。
他第一个问题实际上是讲到真假福音的问题。今天其实很多教会就是存在这样的问题，就是把那个恩典变成一个廉价式的恩典。那个讲道呢，只讲这个神的赦免跟爱，但是却回避这个悔改跟顺服的这个呼召，或者说成功神学就把这个信心简化为得福得利的工具了。说其实我以前在国内。我听到的很多也是有这方面的趋势的，现在我就才明白过来。然后我们过去有一位长老，原来在我们教会讲道，我们大家都很喜欢他讲道，因为他讲道很扎心啊，就是说他很多的内容都是讲人的罪，然后要悔改，但是他为人却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人。比如说我前面讲的这个半夜要接学生，他第一个就会冲出去，他自己还有一大家子人呢，所以说就是。真正的福音啊，就是说带来的是生命的更新跟顺服。然后呢，假的那种恩典，你听了就像鸡汤一样，你其实你没有任何的对你生活没有任何的造就。所以说，我们分辨真假福音的时候，就是可以用这个信息是否让我更爱罪，还是更恨罪，更爱基督来自我的这个检验。然后他第二个问题就是真假教师的这个问题。然后就是我们不要看，比如说有。弟兄啊，什么在讲台上那个夸夸其谈，那个口才很好啊，这个他讲得好，甚至说当时听了好像很激动、很感动啊，很嗨，这个不代表就是说他一定是带有这个基督的生命。其实更多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这个讲台上这个讲的人啊，他的生命他是否活出耶稣基督的这个九种果子。啊，如果说他讲得非常的漂亮，但是他的生命是一团糟的话，啊，这个就，这个人你真的是要小心了。就是说我们不是说他一定不对，但是呢，就是他绝对不是一个好的一个例子哈。就是说，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是真假信仰的问题啊，就是说，尤大叔今天列出的那些什么发怨言啊、顺从私欲啊、自夸呀、看人情面谋利益啊，这个绝对不是说在那个时候诺斯底主义的专属的这个特性。其实今天人是一个堕落的一个世界，就是今天教会的领袖或者是普通的平信徒，其实都可能陷入到这种。啊，陷阱里面去，比如说我们在侍奉当中，暗中的由于安排可能是不利于我们自己啊的时间的安排，就是说暗中的抱怨啊，然后呢，这个讨好，比如说讲台上的人讨好有那个掌握资源的人啊，或者呢，他还有这个在讲台上的人可能还有自己的野心，比如说拉帮结派啊、结党纷争啊等等等等，这个都是不符合神心意的这个信仰都是有偏差的，所以说我们要常常的来看一下，就自己服侍的这个动机到底是什么？是更新这个是荣耀神，还是荣耀你自己？是你的服侍能够更新你自己的生命，使你更像耶稣基督呢？还是让别人更加的来夸赞你啊？以及呢，就是说你的。这些服饰的这个果效是有没有跟真理来对立的？其实这个都是要考验的。所以说，整个来说，就是尤大叔今天揭示的，就是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啊？就是不在于外面的表现如何，而在于这个人他是否持守就是耶稣基督的信仰，生命是否结出圣洁的果子。也求主呢赐给我们分辨的智慧，也常常的省察自己，你服侍的这个动机是什么。
我们今天从五个方面在思考。那第一个前面三个就是根据爱丽丝姐妹的三个问题哈。第一个在真假福音上面，我们都是应用哈，就是说最近非常盛行的一个 hyper grace，叫超级福音的一种道，那就是讲说耶稣基督过去、现在、将来把我们的罪已经都 赦免了，所以不必要再认罪了。那我们就要反思，福音书包括启示录是在讲七个教会都要悔改，难道我们现在不需要悔改了吗？所以这个是警醒的哈，真正的福音呢，神是要让我们圣洁的，他是靠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了我们的罪，给我们披上了义袍，所以我们的认罪悔改是必须的，人非圣洁是不可能见神的，所以天天查考圣经，分辨是与不是，坚持真道，不能将放纵情欲、犯罪做借口啊。那第二个问题，如何分别真假教师？真假教师还是一个例子哈。芝加哥有一个很著名的牧师，告诉别人他一个礼拜70多个小时都在与主亲近哈。不仅不光是准备讲稿，然后呢去探访这些教友哈什么的，但真正呢他实际上活出的是什么？有无数个婚外情哈，这些真的就是能够让我们看出来，要从他的果子，看他是心理口里一致还是不一致的。所以真假教师一定要分辨，不可按照自己的喜好，更不可按照人的标准，要按神的标准，是按照神的旨意。这个教师是在牧养，还是按照世界上的道理在灌输和喂养，更长大的肉体哈？第三个呢，真假信仰，真假信仰也有个调查，在美国，就是说有70%的信徒说他们不需要去教会，他们就是自己读经，在家里祷告，他们就觉得自己就可以是一个合格的信徒哈。实际上呢，客观来说呢，他们这个信仰实际上是假的，为什么呢？他们实际上已经按照行为称义了，他们没有按照主的话去做。主说过不可停止聚会，哈，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哈，这个是对于真假信仰上面我们的思考，尤其在真假信仰里面和会友相处，我们不要发怨言，在对事情不满的时候要针对当事人，而不要去背后说，更不要去传舌和听信传舌，哈，所以尤其有时候还不认识一个教会的时候，去听别人去讲啊，这个教会有这个那个不好，哈，以至于让我们远离教会，这些都不是合神心意的，哈，求神给我们分辨能力，不要去做政治正确、夸大人情面这些东西。那第四个呢，就是在信仰，在福音。在这个真假教师上对我们的警醒，所以我每一天要查验自己的动机哈，我们的言行是为了夸大自己，还是为了更亲近主？那第二个呢，我们一定要常常读经祷告，在经文里面得到真理哈。那第三个呢，要学习谦卑去服侍，为了荣耀主，不是荣耀自己。那第四个呢？要接受教会和同伴的提醒，不要躲避自己心里藏着一些罪，害怕同伴去提醒，以至于不去找同伴去建明真理，以至于自己继续生活在罪恶过犯中哈，不要抵挡。那第五呢？人生的目标不是要得人称赞，而是为了得神的喜悦。这些都是警醒哈。那最后呢，第五个呢，我们想要分享的就是，也是借助这个周末我们所学的这个牧养的道，牧师所讲的什么是教会哈？教会不是娱乐中心，教会不是儿童乐园，教会不是精神病院，教会不是交易所，这些都是真理啊，让我们要知道，那教会是什么呢？教会是人。教会是信仰耶稣的人，是向主委身的人，是向主的身体委身的人。所以这是教会。当我们认清教会，就不会被世上的一些说哦，你是需要精神寄托，你才教会，你就好好去寻找平安喜乐吧。实际上，平安喜乐是结局，但是我们要认清教会是以耶稣基督高举耶稣基督的。所以教会的存在的目的是为了使命，是为了让人做门徒。是为了让人舍己背十字架，跟随耶稣基督，高举耶稣基督。
非常感谢前几个组的分享，阿门。然后我们组，我们在一起哈，我们看到这个犹大叔， 那个真的是扎心也刺目。然后犹大就是把这个假教师的伪装的面目哈，一层披着羊皮的狼，把这个羊皮给剥下来，露出他们的真相哈。所以我真的是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能力，把这个伪冒假装的伪善的这些东西，我们可以靠着真理，可以把它们识破。那怎么识破这个假教师？我们有看到那个第四节、第八节和12节、16节。刚才那个吴长老就说都是四的倍数哈、啊，这几个经文。然后他们第四节就是偷着进来，就是说他们从外面进来的，而且是偷偷摸摸的。非常重要的，就是不认耶稣基督哈。我们那个 Grace 有谈到这个。不认耶稣基督，那这个就是把这个磐石根基给拿走了。所以，因为不认识耶稣基督，哈，没有这个根基，那他们就表现出来的那些东西，那些浮华，那些扭曲，和那些生命，那就是不在真理里，都是围绕世界，围绕我们这个肉体，所以他们没有这个生命。他们当然就活不出来，活出来的就是那个世界的东西。所以，我们靠怎么去辨别这些假的东西哈？你看它是不是在这个根基上？没有这个根基，那它就是假的。那他这些假教师，还有一个就是称呼他们在爱宴上跟你们相伴哈，然后可能成为牧人，成为 leader，所以这个就是他。和我们同床共寝，有时候就那个爱宴上和你一起吃饭，几乎就是相等于和你同床共寝一样，就是假扮的人和混在你们中间，然后和你们在一起吃喝玩乐，然后他们在话语上很有权，很有听起来很有权柄，然后可以做 leader，他们来不是要来那个。做普通观众的哈，一定要夺权的这个权力地位。然后他们是做梦的人，然后他们第16节就是这些他们外在的特征就是发怨言呐、谄媚人呐、顺从情欲啊这些诽谤啊这些外表就可以把他们识别出来哈，所以。假教师有这样的特征，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哈，可能或多或少也有类似的这样的，属于肉体和老我的生命，所以也是警醒我们每个人哈，都要把这些东西拿走。我们带着顺服神、属神的生命、复活的生命来在教会中侍奉神，所以这个教会，当今教会发生这么多的触目惊心的这些。分裂啊，甚至被带走啊，被世界带走啊，甚至挂起彩虹旗啊，都是这样，被隐蔽的这些假牧人、假牧者，伪装的这些人给带偏了哈，成功神学，所以让我们非常警，要我让我们要真的是非常警醒，一不小心可能就误入了圈套哈。所以我们要有识别的眼光。那我们讲到，也讲到现在教会，存在的这些问题，不讲悔改，只讲爱，各种方面的不传扬全备的真理哈。所以这些前面几个组也都讲过了。
好，谢谢 Alice 跟其他组的分享啊。最重要一点，我们怎么分辨异端假教师？就是我们把正道认识清楚。就像第四节讲的，要认识独一的主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灵修很重要，读圣经很重要，祷告很重要。用正道来装备自己，就容易识别异端跟假教师。
好的，谢谢大家的分享哈，把这句话我们反复的哈背在心中哈，在真道上来建造自己哈，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圣灵里面的祷告哈。好，我们把它读两遍啊， 犹大
犹
书
大
二十
书
章二十
一
一
到
节，
二十
亲
一
爱
章
的弟
二
兄
十
们，
一节
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圣灵里祷告，
保守自己，常在
爱
神的爱
中，
爱
望我们
主耶稣基督
直到永生。
二十到二十一节，
二十到二十一节
到二十。
三位父神，我们满心感谢你的恩典，你借着犹大书告诉我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面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他的再来。父神，我们感恩，因为你把你的话语放在圣经里面，让我们读了就能够明白真道、认识真道、记得真道、行出真道。主求你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今天在日常的生活中。行出真道，来荣耀你自己的名。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
门，
门，阿门。